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大法修炼中从人到神，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9日。我是1999年425前两周得法的，整个修炼过程时时刻刻点点滴滴都伴随着师尊的看护。每当弟子做事在法上时，总能体悟到师父法身的保护与点化，反之就能体会到修炼的严肃。这里和大家分享部分修炼升华的瞬间，和大家共勉。一、得法。26年前的一天，我莫名地感到空虚，很想看书，就去了附近一家华人书店，逛了一会儿，没找到想看的，正准备离开，碰到一位很久不见的不太熟悉的熟人，打了个招呼。我问他来干什么，他说是来送书的。我当时以为他没有工作了，出来卖书，没多问，我就离开了。后来才知道，其实他是来送转法轮的。那珍贵的一瞬，我与大法擦肩而过。旧势力利用我人的观念把我给挡住了，那次没得到法。回头看，其实是师父的法身把我带到书店，就是安排我得法的，非常可惜，我却错过了。过了一阵子，有一天，我带着孩子去公园遛弯，看到公园里有一群人在打坐。很巧的是，又看到了那位熟人，我们就聊起来了。这次，我没有辜负师父法身的苦心安排，马上就答应去参加九天班。这在人间看似平常的一件事，可是在天上，我的世界里的众生，他们有多么的欢呼雀跃，我的世界有多么大的震动。现在想来，我记起电影《再次成为神》里的男主角，当时巧遇大法弟子在公园里练功的场景，各种机缘巧合，都必须分毫不差，才能促成我们走入大法。我们需万分珍惜呀。我从小就对气功很感兴趣，所以对法的理解一点问题都没有。第一次参加九天班，是每晚七点至九点去学员家看师父的讲法录像。记得刚听完第四讲那个夜晚，第一个重大考验就来了。那晚回到家里，发现家里没人，平时这个时候全家人都在的，我看到地上有一滩水，觉得不对劲。后来我打电话才知道，是我一岁的儿子被开水烫了，正在急诊室。我赶去医院，看到一岁的儿子被包扎得满身都是纱布，心疼不已，非常自责。回到家里，已经是半夜了。一进门，平时很温和的先生劈头盖脸的就给我来了一通，责怪我不管家里，大晚上的还往外跑。以我平时的脾气，哪能受这种气呀？ 可是当晚刚刚听过师父的法，法一下就打到我脑子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可能刚一进家门，你爱人就劈头盖脸给你来一通，你要承受过去了，你今天的功没白练。我当时很冷静，一点心都没动，告诉先生说，晚上我照顾孩子，你去休息吧。整个晚上我守在孩子身边，心里很平静。我心里琢磨着，明天晚上我还要出门，一定要接着听完九讲，可是先生能同意吗？去还是不去呢？第二天晚上吃饭时，我问先生，我很想去听完九讲，今晚可以接着去吗？他没好气地说，去吧去吧。这样我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接着把九讲听完了，孩子也没什么大碍。回头看，当时我才听到第四讲，旧势力安排的一大考验就来了。我要有一点点犹豫，或想不到师父的法，没有师父的加持，要么马上跟先生干起来，要么就放弃继续听法。那样的话，不知何时才能再有机缘。因为那一瞬间，我想到了师父的法，才能做到坚定。弟子见证了师父大法的威力。二，进入媒体工作。后来我进入媒体工作，当时做新唐人的新闻电视剪辑工作，后来也送报纸，再后来就开始做销售了。刚开始做销售时正念很强，我告诉自己，碰到任何事都绝不抱怨。那时这一念很强很正。我虽然是新手，只是每天打电话重复着同样几句销售的话，在师父的加持下，很多合同签进来了，报纸上周末教育版的内容广告有好几版，都是本地有名的私立学校。我和另一位销售配合，一起还做了教育杂志。记得当时第一本杂志出来时很受欢迎，有常人惊讶的反馈，大纪元还能做这样的杂志啊。言外之意，我们报纸都是讲法轮功真相，怎么也开始讲起常人的东西来了。那时人手少，从找客户、采访、写文章、校对、封面设计、发行等都是自己来做，真的是一条龙服务。但是这个过程磨练了我的销售技巧，也丰富了做市场的知识，也讲了很多真相。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做销售过程中积累了常人的经验，形成了很多人的观念，也增长了执着。我有时出现了老觉得自己的想法对，瞧不起别人，出现了抱怨心、妒忌心、争斗心、利益心等等。矛盾过不去时，执着心重时，怎么也签不了单，很沮丧，也想过离开媒体。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应该提高心性了。好在我从小有一个习惯，无论觉得自己怎么对，过后我都会反过来想一想，我真的对吗？有可能并不是我想的那样，有可能我有盲点。感谢媒体给我提供了绝佳的修炼环境，每天上班就如在庙里专修，整天泡在集体学法、集体练功的环境里。而销售就像是云游，在常人中去要饭，我们是找钱。销售工作中每月签单多少，在和常人、和同事、和同修分分秒秒的接触中，心性的摩擦当中，过没过去关， 马上就能见分晓，就如给自己打分一样，每天都是一场考试，马上就打分看到。长期下来，每个人都非常注重学法、修炼、向内找，只要能正念对待所碰到的观难，都是升华的机会。三，磨难中修心，吃苦中消业。疫情开始前，我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消业过程，就是不停的咳嗽，大约两个月，晚上不能入睡，家人对我意见很大，也影响到他们。我常常不得不睡在沙发上，或者整晚坐着，不能躺下。当时觉得，如果自己要想挺过来，只能是更加精进。那时，我每天不能保证五套功法，我意识到需要改变。磨难中虽然意志力比较弱，但是我想，至少在形式上，我这个人体必须做完每天的功课。于是，早上一大早去公司，参加集体学法练功，每天不敢懈怠。有时用对宵夜的痛苦的记忆来有意地吓自己，逼着自己坚持下去，逐渐地形成了习惯。现在我每天都很渴望集体的环境，那个能量场很强，每个细胞都在同化法。一直坚持到疫情开始，然后就只能在家上班了。当时有些失落，但是在家上班有更多时间练功，开始了抱轮一小时，同时开始参加网上集体背法学心经文，每天可以学法四至五个小时，练功两个半小时。这段时间一点没敢放松。我之前看到过同修一篇文章中提到，越消沉时就越不能精进，就越消沉，最后就滑下去了。神奇的是，我发现当我们越是精进时，也就越停不下来，而且越想给自己继续加码，看看是否还可以抽时间学更多法，练更多功。以前我做销售，每天心里都如压着一块大石头，常常垂头丧气，其实是怕吃苦，怕丢面子。现在更明确地知道，这个苦其实是好东西，吃越多应该越高兴。这几年下来，现在是每天早晚背法，每天都有新的领会和新的收获，越学法背法越能理解师父的每一句话在更高层次的内涵。就这样，在师父的看护下，不断跌倒，爬起来，继续努力，找回正念，吃苦，逐渐的在修炼中成熟，和大家一起走到了今天。四，正法修炼，神在人间。经过了近20年的媒体工作与磨难，我们的媒体已经不仅仅是当初的那个只讲真相的媒体了，而是大法弟子证实大法，展现大法无量慈悲与救度的平台了。每个大法弟子都有相当大的能力了。我们必须在最后的时间里，运用我们在法中修炼出来的正念神通，更多更快地救度众生。以前我想问题，总是把负面的因素考虑得比较多，正面的不敢多想，怕最后做不成而造成失望或丢面子。记得多年前，有一次我在中国城讲真相，有一个受特务指使的外国女人过来指着我的鼻子骂，同时还动手打我。当时她想打我的脸， 他挥手时，手已经碰到我的眼睫毛了。当时我一点都没害怕，也没有躲闪，心里只有师父的一句话：只有神看护的人才能走过来。选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当时我切身感受到师父的法身就在我身边，此念一出，他马上如泄了气的气球，无精打采，灰溜溜地离开了。他身后操控他的那个特务模样的中国男人也很灰心丧气。我就和他说三退保平安的事，他耷拉着脑袋，好像话都说不出来了，摇摇手离开了。事后我想想，当时是我的正念发挥了作用，把他背后的邪恶因素解体了。我们做销售的都有体会，正念起来时真的是威力无比，神迹处处显现。最近我和同事去了一家零售店，这家店是湾区指标性的老店，很多销售员以前都尝试过，多年都攻不下来。我们进去后问老板是否在，按照常规那人说不在，我们就往外走了。这种店一般很难找到老板，有时碰到了他也不会告诉你。但是我想起了电影《再次成为神》里的场景，每个世人在他另外空间里，他那个世界的众生急切盼望自己的主能得救的景象。我想我们不能就这样走了，至少得把慈悲留给他。从法中我们知道，我们带的慈悲的能量可以纠正不正确的状态，结果这一念发挥了作用，我们又转回来开始和他说话，结果他越说越多，我们都插不进去，说老板正在找这样的服务，给了我们很多有用的信息。很明显，潜意识中他是在尽全力帮助我们。第二次我们路过他的另外一家店时，同修有很强的愿望或者是预感，对我说：老板今天一定在，我们去找他。我们又进去了，一问老板还是不在，我想那就还是和店里的人聊一下吧，结果和我们聊的人又给了我们很多信息。我们试着跟他要老板的电话，一般是不会给的，可是他拿起笔来要写，但有点犹豫。当时我心里又想到再次成为神里的景象，我发出一念加持他另外空间明白的那面，最后他写下了老板的电话。我虽然知道法理，但是还是觉得怎么这么神奇啊，虽然他们都不是老板，可是比老板给我们的信息还多。最后快关门准备离开时，我们想那就给老板打电话试试吧，结果老板接了电话，还告诉我们他马上就到店里，请我们等他一下。我越来越感悟到，当我们自身修炼达到一定的程度，我们的空间场充满了慈悲，充满了善，很多机制就开启了，师父安排的更多的众生就会进入其中。那些注定要给大法钱的众生，在这种机制的转动下，就能自动地进到我们的场当中，就能让我们碰到。我们遵循这个机制，不怕吃苦，心生慈悲，这样就能接住师父安排的这些机会，就能让这些资金通过销售的方式汇集到救人的媒体，才能更有效地救度更多的众生。感恩师尊给弟子安排的这条修炼的路，我时时刻刻都提醒自己保持正念，不要被常人的假象迷惑。每当我有安逸心，不想吃苦时，或者其他的执着心出来时，我的状态马上就变得不对劲， 但是当我们每天功课做到位了，学好法，发好正念，勤于练功，坚信师父，不怕吃苦，更加努力，就会马上改变状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助师正法，才能够真正的救度众生，才能够不辜负师父为我们的付出。正法修炼，即使是我们真的很精进，即使是不吃不喝，真的尽心尽力了，但是只要有一个方面没做好，违背了大法，或没有意识到的执着，都不仅仅是影响我们自己，而是在干扰师父救人。没有兑现誓约，是非常严肃的事情，神的责罚就会到来。我们的一丝一念，我们的不精进，我们的一点点偷懒，或者一个不正确的想法，在这最后的仅有的救人时间里，都会阻挡我们完成使命。即使是很小的事，都不要不当回事。师父在转法轮最后一章里讲到了大忍之心，我理解也是大慈悲心。当那个地痞无赖让韩信砍他脑袋时，我们看到韩信当时没有想，你是地痞无赖，你没有道德，不讲道理，我要纠正你，而是真的从他的胯下钻过去了。大家想想，当韩信这样做了之后，那个地痞无赖会是什么心情？他是不是会很佩服韩信？他是不是会改变自己？在这末世的最后时刻，我们不是要用我们人的办法去改变社会，一切乱象，道德下滑，也是在帮助我们修出大忍之心，修出大慈悲心。当我们达到法的标准时，大法的巨大力量才能通过我们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充分展现出来，才能救度更多末劫的众生。师父在救度我们，同时也安排我们互相救，也给我们树立威德的绝佳机会，这是亘古没有的机缘，成就未来宇宙的伟大的佛道神。个人体会，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谢谢。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破除干扰，坚定地讲真相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4月17日。2021年的一天中午，门铃响了，我打开门，看见一个女警察，她身后是居委质保员及街道610人员。女警察亮出了胸牌之后问我，你是某某吗？你是否还练法轮功？我坦然肯定地做了回答。女警察听后，从衣袋里掏出个东西，说要给我抽血样。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你练法轮功，现在要抽法轮功人的血样。我不同意，要她拿出有关文件来。她见我不服从，就凶狠地大声说，这是上面的规定，非抽不可。现在不抽，明天到派出所去。我说，派出所又不是我的家，去干什么？他更大声地说，明天叫几个人开警车，把你绑到派出所去抽。我没有害怕，坚决回答，我就是不抽。我老伴儿见势不妙，害怕了，来拉我说，抽点血不就完事了？我一边挣脱，一边坚定地说，我就不抽。 我在心里求师父帮助弟子。僵持了一会儿，三个人走了，我马上发正念，铲除邪恶对我的迫害。老伴儿害怕他们明天再来，打电话把女儿叫来了。女儿训斥我，抽点血又怎么样，为什么不抽？你不为我们着想，你太自私了。我知道他们不知道中共邪党的恶毒用心，更害怕共产邪党的淫威，就平静地说，我的事自己会处理，你们不用管。女儿走后，我马上发正念，接着我天天发正念，清除绑架众生参与迫害的一切邪恶生命、邪恶因素，解体中共邪党的清零行动，他们再也没来过。因为讲真相、写真相信，我两次被非法拘留，被送洗脑班迫害。回家后，邪恶不断地用各种方法继续骚扰，我的家人也直接遭受到迫害。在邪恶的威逼下，家人惧怕中共恶党，更惧怕遭到经济迫害，被邪恶裹挟，竭力地反对我，还让亲戚来说服我，阻止我修炼，阻止我出去讲真相。我从黑窝出来，又被推入了无形的家庭监狱，遭受着围攻。面对这一切，我坚持着，坚定地信师信法，坚持修炼，坚持出去讲真相，救度众生。虽然我每次出门，老伴儿会恶言恶语，但我没动心，知道是邪恶在操控他，就发正念，铲除他头脑中的邪恶思想，身后的黑手乱鬼，解体操控他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同时向内找出怨恨心、争斗心、委屈心、情等人心，发正念清除。由于我的坚持，渐渐的，老伴儿不像以前动辄发脾气骂人，我出门也自由多了。可他的思想还没有转变过来，会说些不敬师、不敬法的话。我继续向内找，修好自己，相信随着我的升华提高，家人会改变。现在我基本天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每周能劝退几十人。为了讲好真相，多救人，我看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吸取经验，主动和同修搭档，学习讲真相技巧和方法，还通过交通图、电脑查询到十几家大超市、十几个公园，我就轮着去找有缘人讲真相。中共病毒，也就是武汉肺炎疫情发生后被封闭在家，我就抓紧学法、背法、写真相信，编写避疫良方，然后打印出来，与大把真相护身符一起装入塑料袋，讲真相时送给有缘人。当时去超市乘车都不方便，要手机、健康码等信息，我就改成到马路上找有缘人讲。制止乱法，坚定地维护大法。一次，同修送来一本新的 A4 纸装订的资料，我以为是交流文章汇编，想看完后传给别的同修。我觉得纸张太软，传看下去就会破损，于是拿起透明塑胶粘好封面和封底边，随后打开第一页，看了两行，感觉这东西不对头，不是师父的讲法，也不是交流文章，我连忙合上，想，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是乱法的东西，不能看。我马上到同修处告诉他，不能看，你马上去追根，要求销毁。我这样做后，其他同修也警觉了，没造成影响。还有一次，一个同修打电话找我，说有一篇东西，有缘的人才能看到，将来有福分。我一听，这不是修炼人的话，可能又是乱法的东西，绝不能要，就告诉他，我没空，看明慧文章还来不及，拒绝了。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我们要坚定地维护大法，这是对的，但为什么我会两次碰到这样的事情？我想肯定有自己修炼提高的因素在。我悟到 是自己的空间场不纯净，邪恶时时想钻空子，要把我拖下去，不让我修成，我就重视发正念，清理自身的空间场。今后我要多背法，让更多的法理充满头脑，时时处处用法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抓住一丝一念修自己，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写出自己修炼中的点滴体会，与同修们交流，不妥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到问题并修好才能真正提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6日。近半年以来经历了很多，感触颇深，下面就把这段历程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也借此机会反思一下自己，总结经验和教训，在今后的修炼中更加精进。第一部分，面对亲人同修也要向内修。我和妻子同修有机会去看在国外留学的孩子，妻子倾向于以难民的身份留下来，但是我感觉不太妥，因为我们本身也没有暴露，而且家里老人年纪也大了，需要照顾，觉得这样做有点太突然，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妻子每天很消沉，而且不断想办法离开家，修炼也不精进了，练功也跟不上。我的压力也很大，尤其因为之前生意对出去，后来又赶上疫情，经济形势不好，一直也没有收入。孩子在外留学又花销很大，所以感觉各方面的压力都上来了。还有家里老人们接连得病，几乎每个月都要陪个老人去医院。还有自己养老的压力等等，真像常人所说那种中年危机来了。尤其是妻子，之前她修炼上比我要精进，她一出现不正常的状态，我就心乱如麻，为她着急，提醒甚至催促她要振作起来。这时忘了找自己了，也开始消沉，而且开始出现了胸痛等不正常状态。好在学法小组每天学法，再加上看明慧周刊，不断的有机会去找自己。我逐渐认识到，我对人世间看得太重了，为情所困，而且修炼就修自己，不能因为别人的状态就放松了自己。亲人同修也有师父在管着，我的牵挂心事情，只能把我俩往下拖，而且这种心态被旧势力操纵起来，得心应手。常常是我状态好时他不好，带动的我也不好了，而他状态好时我又不好，带动他也不好了，这样互相影响。还有就是一家人在法理的认识上也不是非得一样，就按照修炼人的要求把修炼摆在第一位，同时按大法的要求处理好家庭关系，只有走正了才能破除干扰，才能正实法。法理上明白了，我逐渐放下了，慢慢走出了互相影响的怪圈，妻子同修的状态也逐渐走上了正轨。第二部分，找到问题并修好才能真正提高。陷入经济生活上的困境，一定是自己的问题被旧势力抓住了借口迫害，我就开始找自己到底是什么心促成的。后来捋出来有几个比较大的执着。一，注意修去色欲情。好像男同修在这方面受到的影响比女同修大，这个没有什么捷径，就是要时时刻刻注意修自己的一丝一念。二，看手机一定要严格控制，因为工作需要离不开手机，有时不注意看些小视频就容易被干扰。常人的东西有些看似没什么，其实背后就可能有不好的东西，比如小动物的视频等等， 还有就是往往在沮丧消沉的时候，这东西会更严重，好像是在跟其他执着协同作战来干扰我。这些执着干扰内外勾结，在旧势力的统一指挥下，从各个空隙袭击，往往遇到磨难时消沉了，就容易用这个排解。好比饮鸩止渴，过后更后悔，这时最需要的就是一双孙悟空的火眼金睛，看清这些都是外来的邪恶，执着心也不是自己的本性，也是干扰迫害自己的邪恶一伙的东西。看清了就能分辨，就容易清除，而且要修忍，去执着时的忍真的很重要。三，不能用常人的观念对待身体的病业。修炼之前得过一场大病，修炼之后好了，但这个病的观念一直没有完全扭转过来，遇到身体的病业反应时，往往就顺着常人的思路想下去，认为会这样那样，不能彻底的放下，按照修炼人的要求做好，常常是一手抓着神，一手抓着人。通过学法看交流，我逐渐认识到，常人的病有常人的理约束，那就要按照常理治疗，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而修炼人的病大概有两种情况，重的可能是旧势力的迫害，轻的可能是消除业力的反应，当然不是绝对的。不管哪种情况，我们首先不要生出害怕心。师父讲过修成罗汉因为害怕心掉下来的例子，那么如果害怕了，就已经落入旧势力的圈套了。因为无论生死，我们都会有美好的未来，所以不必害怕。那么修炼人的病怎么治，那就跟常人两码事了。我觉得第一要检视并归正自己的基点，这不是说空话，也不是讲大道理。因为师父在《心经文惊醒》中说，可是我们是身负宇宙最伟大责任的生命，只有真正从内心深处认识并理解，发自内心的感同身受，才能真正站在法的基点上看待对待这个磨难，不然的话很容易落入为自己解决困难难处的角度而不自知。这时无论怎样找自己发正念，其实都是为私的，既得不到法的加持，师父也没办法帮你，你的努力也不会起什么作用。就像旧势力不是也很努力地帮助师父正法吗？其实只不过是他们自己的一厢情愿，自己感动自己，不但没能起到任何好的作用，反而却因为干扰了正法而走向覆灭。归正基点后，就要站在为了法，为了救度众生，为了完成使命的角度好好找自己，深挖思想，别急躁，仔细找，花力气找，找到了就修掉它，不断提醒自己，别被执着带动，别顺着它想问题。其次还要发正念，清除旧势力的干扰。最后就是在行为上不能软弱，不能配合。比如我之前这些年，每到八九月份的这时候，都会有鼻炎症状的出现。去年难受的又要打针，又要吃药，又要找医生，每年都是忍得很痛苦，表现得也很脆弱。今年也是在看明慧周刊，受到同修的启发，同修也是引用了师父的法，要求不只是要在心上修，而且行为上要否定，要做到。所以我这次又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就没像以前那样哭天抢地，或者是哎呦呼叫的，而是尽量的坚强起来，该工作工作，该干啥干啥，结果感觉比以往好多了。另外在整个修的过程中，不断提醒自己基点别跑偏，不要一不注意又陷入为自己解决问题的思维里。四，找到慈悲心不够，自我以及妒忌心。我上学时小有成就，结果造成自以为是，目空一切的观念，总觉得自己不一样，看到别人比自己好，或者别人没有尊重自己时，心里就受不了，甚至怨恨。这个心很可怕，不注意甚至会自心生魔。 最近那些在海外站到大法的对立面攻击大法的人，起初就是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逐渐走入魔道的。这些年一直在注意修这个心，但感觉彻底改观还是在师父发表经文惊醒之后。师父新经文惊醒发表后，我背了半个月才背下来，之后每天背一遍对照自己，逐渐的我的慈悲心越来越多，很多以前很难放下的执着心迎刃而解。首先就是这一两年一直跟一个公司合作做产品的设计和运营，因为这个项目一直没怎么赚钱，所以很多时候是干付出看不到回报，而且经常是我看到的问题或提出的建议人家并不太重视，有时就消极。通过不断的学法，尤其学习心经文惊醒以后，心态上好多了，也不怨恨对方了，也能站在对方角度考虑他们的难处了。现在我就是按照法的要求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而不去执着对方的态度如何。遇到问题想到的是，我是不是没做到位？是不是我应该承担或者负责的事情没做好？能够换个角度想问题，主要的活是人家干的，我这里如果只是指手画脚而不实干，当然人家不愿意接受。另外他们有很多其他的工作，不像我只是考虑产品和市场，这方面我就应该想得全面一些，而且我有责任沟通好把话说清，所以不应该去找别人的责任，还是自己做得不够。还有就是背诵心经文之后，我把平时在心里看不上的或者是有观念的甚至是记恨在心的人在心里又过了一遍，告诉自己放下前嫌，要慈悲对待。因为有的人平时已经没有接触或者是没有什么交集了，感觉都淡忘了，而实际并不是去掉了这些执着，而只是掩盖着，这个心并没有扭转过来，这回又把执着心重新翻出来打出去。同时在法理上我也明白了，在世众生都是师父的亲人，都是师父要救度的，我不应该去看这个人表面的好坏，那是在旧宇宙中被污染的，也是被旧势力干扰和迫害造成的。总而言之，就是从经文中我理解到了慈悲更深的内涵，所以甚至是以前伤害过我的人，我现在想起来也没有恨意了。有一天我路经一群老年人在唱歌，之前我对他们是不屑一顾的，不只是唱得不好听，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是被党文化毒害很深的人，很世俗的，所以在心里也瞧不起他们。但是那天我看到他们唱歌就感觉都很亲，而且以前走路看到路人什么的都是很陌生的感觉，现在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了，感觉真的修出了师父在经文惊醒中说的善意与爱心。五，找出怕心安逸心。我在讲真相方面做得很不好，因为经济的压力还有各种事情的纠缠，很难静下心去做，同时也有怕心。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是在网上，所以一直想做一个网上的项目，但一直没有付诸行动，只是个想法，然后每天仍然浑浑噩噩的忙于生计等等一些事情。最近我花了点时间研究，上网发现《天地行》里面写得很全，只是之前我根本就没有花心思去研究，所以虽然现在工作上经济上有压力，但是我想也应该抽出时间把这件事情做好，因为我们是带着使命来的，这件事情不做肯定不行。有一天我看《明慧周刊》一个交流，突然间感觉到真的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不应该说把别的事情做完有时间再做这个，而是应该均衡地安排好，每个事都不能落下。就是因为安逸心，所以造成了做了这个做不了那个。合理的安排好时间也是修炼中对我们的要求。六，找出主意识弱急躁心。我做事很容易急躁， 这里面也有想快点突破经济迫害的心，但这也是执着，就应该好好去做，不用担心结果，而且应该是在修炼完成使命的角度去做好，而不能现在为解决个人的经济问题去努力，有时急躁没结果，就开始无奈、消沉，甚至主意示弱。当我真正在法上精进，这些也就都不再是什么问题。有一次晚上看《明慧周刊》时，一边看一边对照自己，感觉找到很多不好的心，没找到一个就发正念清除。之后躺在床上准备睡觉，忽然感觉飘了起来，飘到茫茫宇宙空间中，逍遥自在。那一瞬间再看平时放不下的东西，都感觉无所谓了。结语：以前写交流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更多的时候还是站在写文章的角度，就是写的这个文章要言之有物啊，或者是可读性强啊等等，很多时候并不是真正的内心独白，并不是真正对自己的修炼进行深入剖析。而这次我就改了角度，因为觉得这是师父给我们大陆同修开创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有机会能梳理一下自己，能找到不足，能在今后的修炼中更加精进。同时呢，自己修炼的经历也许给同修一些启发，或者是经验教训上的借鉴吧，所以就没太注重什么结构或者是语言的规整等等，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写，写出一个真实的感受吧。最后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也感谢明慧网给我提供了修炼的借鉴和交流的环境，让我能够看到与精进同修的差距。希望在今后不多的时间内，把该做好的做好，不要枉来这一生，不要辜负下世的宏愿，更不要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学法上下功夫，做好三件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6日。我觉得目前修炼的路真的像师父说的那样窄，我感觉就像通往塔尖的又高又窄的吊桥，必须得守住信师信法的正念，不能瞻前顾后，左右摇摆，必须头脑里装的都是法，每一步走的才能稳健扎实，才能勇往直前，才能和师父回家。怎样才能听师父的话，坚定的持续的做好三件事？下面交流一下我自己的修炼点滴。第一部分，学法，念法、抄法、背法。师父一再强调学法的重要性，除集体学法外，我每天都要念法、抄法或背法。我今年下半年的计划是再重新用500格作文纸一个格一个字的抄第四遍51本大法书和还没结集的师父新经文。从6月20日到9月8日已经把转法轮抄完一遍并校对无误。此前我抄过20几遍转法轮。我背法的习惯是背会一段就默写，不要求速度，也不要求必须从头到尾全连贯地背下来。我现在是默写背第三遍转法轮。我的方法既笨又慢但扎实，每天都要背一小段，默写时要求标点符号都得准确。刚开始背第一遍时，每一句每一小段都要默写多少遍才能达到我心目中的要求。背第二遍时比第一遍要快一些，现在是第三遍，我觉得更快了一点，但有时某小段长一点， 也要默写十几遍才能过关的。每天晚上早上都要复习默背头天自己认为默写熟练的那段法后，再往下默写背熟。我背法不是拿着大法书背，我是先把这一小节的法抄下来，然后按照抄的法背，背到哪段哪句可以用笔做个记号，下次好接着背，这样就是背几遍，也就是等于抄了几遍转法轮。师父每次在海外法会的讲法和新经文发表以后，我都是先读两遍，然后就用专门抄法的本子抄下来。师父平时发表的短经文，我也是读完就抄写一遍，篇幅较短的经文，包括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法难、经行等，我都要背下来。背师父经文是每天都抓空闲时间默背，如走路、坐车、做家务时都可以背。我从1996年修炼开始到现在，默写法、抄法不知用了多少墨水和纸张，用的中性笔芯无数，我就是愿意抄背，乐此不疲。在同修的多次开导和鼓励下，近几年能主动的参与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投稿了，感谢过程中帮我的同修。第二部分，练功。我第一次去练功点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引导我得法的同修告诉我，把你的右腿放到左腿上，然后从下面把你的左腿搬到右腿上。他说这就是我们这个功法的打坐的姿势，叫双盘。从他教我头一次轻松的双盘直到现在，从未单盘过。就在当天跟着集体练功的时候，师父就给我清理了身体，同时也下了法轮。苦练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可以坚持双盘6个小时。学法、练功、弘法几个月的时间，就担当了义务辅导员，家里就是辅导站。刚开始学功时，第二套功法是抱轮3分钟。后来大家都抱轮7分钟时，我就不用练功音乐了，自己看钟点抱轮10分钟，并且每天都练2遍5套功法，一步到位，直到现在。所以当改为抱轮1小时时，我不觉得吃力，很轻松。从去年开始，我练功逐渐静得越来越好，现在抱轮和打坐一练就可以入静，思想没有杂念，但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的状态，只是在迫害之前练功时享受过一次。在速降以后发正念时，也有过那种舒服美妙的感觉。练功不用练功音乐的好处是，无论在什么情况环境下都能练功，万一停电了或音箱没电了，以前是数数，后来我就不数了。无论是陪护照顾老伴儿，或是大量做家务、拆洗、清理卫生，感觉累时我就和老伴儿说，我得去歇一会儿，老伴儿就知道我要去打坐或者抄法去了。只要往那儿一坐，无论是写还是练，身体马上感觉轻松，很快就会消除疲劳。真的能体验到如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的，修炼是最好的休息。第三部分，发正念。我觉得一定要重视发正念，逐渐地把宇宙、把自己的空间场清理干净，才能保证修炼的环境不受或少受干扰。4个整点全球发正念的时间，没有特殊情况，我都能坚持做好。因为我从修炼一开始，前半夜从来没睡过觉，所以不会错过。在发4个全球正念时，我清理自己是10分钟的时间。发完全球正念后，紧接着发本地区的正念，一般我都发40分钟，至少半个小时。今年4月起，每天的晚上7点半到8点还要发本市的正念。发正念时要尽量保持腹肌提起，腰板儿挺直，头正颈直，腋下空开，不迷糊，不倒掌，以宇宙中唯我独尊的气势，念力集中强大，发出的那个灭字要强大到宏贯全宇，灭尽一切邪恶。因为我家不但是各种真相资料的中转站，还是学法点，所以我为了确保真相资料和大法弟子的来往安全，我特别重视发正念。我不但要发我现在住的小区所属的派出所、街道、社区和周围环境的正念， 每次还要发我户籍所在地的证念，平时有空就发，不管时间地点，不一定立场，见缝插针的发，不让邪恶有喘息的机会，努力的使自身或所到之处空间长、清亮、干净。第四部分，广传真相救人。1999年720前，我是片区辅导员，经常参加弘法活动，家人帮助修整开辟两个练功场地，家里三居室把两居室布置得像单位的阅览室一样，供同修学法练功用。720后悟道，大法弟子讲真相、传真相、救度众生的责任，坚持常年传播真相，到公园、广场、楼群发资料。我结束被非法劳教后流离失所，我走到哪儿都能设法联系上当地同修，广传真相，多救人。回到所居室十几年里，我能尽心尽力地按师尊的要求快讲，还帮助几位未走出来的同修走出来讲真相救人。我默默地做协调工作，多次组织有针对性的接力发正念，解体当地邪恶，默默地组织协调真相币的制作、传播、传递各种真相资料，还恢复组建过12个学法小组。我要继续努力实修，履行誓约，不负师尊苦度。当然，我还有很多没觉察到的和没修掉的人心、人念、人情。请师尊放心，我会修炼如初的。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